续分，第一个是续分，续分分成正性续跟发起续。正性续又称为通续，就是通一切经都有的。所以一切经都有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六成就。这个是一切经都是从这边开始，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哪些大众参与这个法会，这一共是六个内容啊。这个就是正性续的部分，所以是通一切经都是相同的，所以称为通续。那发起续呢，就是这个经是怎么样发起的啊？那佛是怎么开始那个宣说的？这个每一部经都不同啊，所以就称为别续的原因在这里。所以正性续呢，就是证明此经六种成就是佛所说的，那可以深信。那六成就就是所谓的性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众成就。如果这六缘不具足的话，这个教法就没有办法兴盛。那如果这六缘都具足的话，教法才能够流传千古啊。所以为什么称为成就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表示具足这六种成就的条件呢，这个教法就能够兴盛，然后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那为什么在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安立这个正性序呢？它有三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断疑，就是断除大众的疑惑。因为当初结集呢，阿难登到那个高高的法座上，这样一坐呢，这样相好端严，他的身光如佛，然后那个相好也如佛。那大众在下面就哗然，这样哎，奇怪，是不是佛又再来了呢？还是说他方的佛来了？还是阿难已经成佛了？因为他相好端严，然后放光，跟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大众就起了这样的疑问，一直到阿难开始说如是我闻，大家就说啊，那就不是嘛哈。因为如是我闻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亲自啊，从佛这样子来听闻，然后开始背诵那个经文的内容。既然听到如是我闻，就证明说不是佛，所以前面那三种疑惑呢，就是瞬间就全部都止息了。所以他断除一切大众的疑惑啊，就是三种疑惑。第一个疑惑就是说，是不是佛又出世了呢？第二个疑惑，是不是他方的佛来了呢？第三个疑惑是，阿难是不是成佛了呢？好，所以第一个要安立正性序的这个用意呢，就是断疑。第二个呢，就是习真，止息一切的争论。因为既然是从听佛亲口宣说的，既然是佛亲口宣说，然后阿难听了之后把它背出来的，就表示说不是阿难自己的意思，没有加进阿难自己的意思，完全是听佛所说的。而且阿难呢是奉佛的遗命来结集的，这样呢大家就都没有那个任何的争论了啊，所以他可以止息一切的争论。第三个是义邪，一切经既然是佛亲口所宣说的，那当然就不是外道邪说啊，不是外道邪教。所以第三个用意呢，就是义邪啊，就是简别不是义教，不是外道啊。因为一开始如是我闻就知道他不是外道，而是佛亲口所说的。这三个用意就是为什么要立这个正性序的原因。好，我们开始讲如是。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 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寂，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我们今天讲这一段。如是呢，就是性成就。既然是一听闻佛来的啊，听闻佛亲口宣说，然后再把它说出来的，所以当然就可以相信，所以它是性成就，第一个成就性成就。那每一部经啊，都是从如是我闻，从如是开始的。可是因为每一部经它会随教门的深浅，它的如是的解释就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圆觉经，所以依圆觉经来解释这个如是，它是怎么解释呢？这个如就是凡圣因果不异圆觉名如，唯此因果方离过非为是。什么意思呢？凡圣因果不异圆觉，就是说凡夫呢，他本来就具有这个圆觉，但是他没有证得，所以是因地众生因地是具有圆觉，但是不知也没有证得。那佛呢，是证得圆觉之后才成佛的，所以以佛来说他是果地，以众生来说是因地，可是都没有离开圆觉。好，所以不论是众生法还是佛法呢，都不离圆觉一心。众生是本来具足圆觉本性，只是他不知道，也没有证得。那佛呢，他是已经证得圆觉，所以都没有离开圆觉一心。所以是凡圣因果不异，不异就是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相同的，只是一个是因地，一个是果地。不异圆觉名如，这个就是如的意思。那只有证得圆觉心法呢，才能够远离一切的过非，这个叫做是。除非证得圆觉，才能够远离一切的过失，这个就是是的意思。我闻，我闻就是闻成就，第二个成就闻成就。我闻呢，就是佛教授阿难领受，这样子耳提面命，亲自从佛听闻。所以这个我呢，是结集的人他自己称自己为我。可是阿难不是证得阿罗汉，已经证得无我，他为什么用我呢？为什么说不是我闻，说我亲自这样从佛听闻来的？圣人已经证到无我，他为什么还用这个我呢？圣人明白一切法无我的道理，他也已经证得无我，可是凡夫不知道，凡夫念念有我，所以要随顺世俗来安立，假安立这个我的名称，随顺世俗。因为你要传法立身嘛，所以你就只能够随顺世俗，世俗的人有我的观念，所以他也用我这个名称，所以他是随顺世俗假立我这个名称而已。一般所谓的我呢，有四种我。第一种是片寂我，片寂就是依他起性，不明白依他起性的是因缘所生的道理，然后起了片寂执，所以一切的凡夫都是妄执有我，妄执为我，就是把五蕴假合的这个身心呢，把它当作是我。可是五蕴它明明就是因缘所生的，它是假合的，可是这个依他起这个假合的当下，我们不明白，凡夫不明白，把它执着说是真实的我，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这个就叫做片寂执。那片寂执我呢，有我呢，我们就称为片寂我。第一个片寂我就是凡夫执着妄执有一个我的存在。第二种呢是 踪迹我。外道我见我慢，以我见为踪，所以称为踪迹我，就是忘记有一个我，不管他称为神我还是什么我，那他们就是忘记有一个我的存在。你为什么要修行？那可能他会说，我这个小我啊，然后有一个大我啊，所以有一个神我啊，然后这个小我跟大我这样合一呢，我就跟整个宇宙合一啊，跟我那个跟那个神我合一啊。不同外道有不同那个我的见解，可是都没有离开踪迹我的范围。所以第一种我是凡夫所妄执的我，第二种是外道忘记的我，第三种呢是假名我，就是我们刚才讲圣人都已经证得无我了，可是凡夫不知道，所以他要随顺世间的假立有一个我的这个名称而已，所以这个是假名我，随顺世间假立的。那第四个是真实我，这个真实我指的是我们的法身真我，就是涅槃经所谓的常乐我净的那个我，那个是指我们的法身本来没有生灭的那个法身，所以它是真实我。那现在本论啊，或本经，或者是讲说一切经，大部分呢都是后面这两种我。第一种凡夫的那个片剂我，这个如是我闻的我，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嘛，哈。那第二种外道所忘记的我，那当然也不是这个踪迹我，所以不是假名我就是真实我，或者这两个都有。所以一般如是我闻这个我呢，指的是假名我跟真实我。一时，这是第三个时成就。那这个一时呢，并没有指定说一定是什么时候或一定什么时间，没有。那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说的人和听的人相应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叫做意识。说的人也契入这个境界，听的人听了马上契入这个境界，马上相契，这个就是意识。所以这个意识就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你只要听到怎么样契合的时候，当下就是意识。所以他就是佛和弟子呢机感汇集之时，或者说师之道合机教相契机熟应会之时，我们都称为一时。简单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相应的时候。那佛说法49年，说法的时间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说明他的那个时间，说法的时间是一定是什么时候，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所以就用一来包括所有佛说法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用一时。可是我们知道一是属于什么？数量。时呢属于时间，数量跟时间都没有它的字体，所以我们也知道它只是随世俗假立的名称而已。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感应道教的时候，说的人跟听的人相应的那个时候，我们都称为意识。所以佛说法，那弟子听闻能够契入佛所说的那个境界，那个时候就称为意识。好，婆伽婆，第四个主成就。婆伽婆就是说法的人，婆伽婆是梵语，那就是佛的意思。可是他为什么不称为佛而称为婆伽婆呢？因为婆伽婆它含有六种意思，你翻译其中的任何一个意思就没有办法包含其他的意思，所以它只有按照原来的婆伽婆就直接的音把它翻译过来，而没有办法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因为它含有六个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有五种不翻嘛，这是其中的一种啊，就是含多义所以不翻，因为它含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你翻一个就会遗漏其他的，所以它就不翻。那有哪六种义呢？第一个是自在的意思，婆伽婆第一个是自在的意思，就是一切自在，它不会被烦恼所障碍，也不会被生死所系缚，就是一切自在了，这个我们称为婆伽婆。那第二个意思呢，是至圣的意思，就是不论它的身光还是智慧之光，都是自然照耀的，都是非常至圣的。身光或者是智光，就是智慧之光，都是至圣。第三呢，端严，我们就知道它指的是佛的相好端，相好32相80种好，所以称为端严。婆伽婆第四个意思呢，是名称，是名称普闻于十方。婆伽婆它的名称呢，不论天上天下，可以普遍十方，到处都称扬，受到众生人天的称扬。第五个吉祥，就是一切灾罪消灭，称为吉祥。第六个尊贵，就是一切情气世间中最尊贵的，不论是情世间还是气世间，都是最尊贵的，我们就称为婆伽婆。那这六种义都是称扬赞叹佛的功德，有这六种的功德，所以我们翻译其中的一种呢，都不能够包含其他的在内，所以我们就是尊重不翻，只用原来的梵语。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婆伽婆的解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三德密藏，就是般若德，然后解脱德，还有法身德。这圆证这三德密藏，我们也称为婆伽婆。那般若德呢，就是指他的智慧，般若智慧能够破除一切的烦恼，我们就说他证得了般若德，能够了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可以了这两种生死呢，我们就说他证得解脱德。那能够证得究竟的涅槃，我们就说他证得了法身德。圆证三德密藏，我们就称为婆伽婆，这是他另外一个意思。除了这六种含义之外的另外一个解释也可以说得通。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守，一切如来光焰住持，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寂，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这个是处成就，就是佛说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这一大段就是说明那个常寂光土。佛说圆觉经是在常寂光土里面说的，以法性身住法性土，然后宣说圆觉经。所以这边的处成就就是说说法的地方，婆伽婆就是佛说法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一大段，就是说明处成就佛说法的地方。那我们知道佛有三身，佛有法宝化三身，这三身呢依三土，所以佛他是以不同的身在不同的地方说法。那他既然有三身，所以他在三土说法。那我们现在就解释这三身还有三土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四土啊。第一个法身佛，法身佛呢它是住常寂光土，以法性身，然后以法性土，身土不二。它为什么称为常寂光土呢？它这个意思就是常住极灭光明之佛土，常住极灭光明之佛土叫做常寂光土。 他是完全断尽一切的根本无明，就是四十一品的无明全部都破除了，他死后到哪里去呢？或者是他当下还没有死也可以当下证得啊，你在有生之年破除四十一品无明全部断尽之后，你当下就是常寂光土。好，你每天住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寂灭光明的清净的国土，你就是每天就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所以这个是完全断除了四十一品的无明它所依的地方，这个法身佛的依处就是常寂光土。第二个是报身佛，报身佛它依的是什么？十报庄严土，就是我们所谓的卢舍那佛。那个报身佛是为什么样的众生所显现呢？就是地上的菩萨，就是别教初地以上、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为这些对象来说法的，这个就是报身佛说法。它称为十报庄严土。它是怎么去的呢？你只要断一分的无明，破一分的无明，证一分的法身，你就可以到十报庄严土。所以它是断一品无明的菩萨所生之处，他所生的地方就是十报庄严土。那为什么称为十报呢？就是行真实之法所感得的殊胜果报叫做十报。因为破一品无明嘛，所以他所行的就是真实之道了，所以我们就说他行的是真实之法。因为破一片无明，你才能真正的见性，见到你的菩提自性，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你行的才是真正的真实之法，因为已经跟那个诸法实相相契合了，你这个才是真实之道。这个之前无明没有破之前都不能说你修学的或者是你行的是真实之道，不是，只有破一品无明之后才开始算你行的是真实之法，所获得的所感得的这个殊胜的果报叫做实报。行真实之法所感得的殊胜果报叫做实报。所以这个土这个地方呢，就是别教实地还有原教实住以上的菩萨他们所生之处。好，第三个是化身佛，它是依凡圣同居土，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或者是在天上，或者是在人间。人间我们知道，佛当时有在灵鹫山啊、舍卫城啊、奇缘金色啦、鹿野苑啊等等的地方，为人天说法的，这个都是化身佛。它是依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的意思就是凡夫和圣者共同居住的国土叫做凡圣同居土，就是这个国土里面有凡夫也有圣人，大家一起共同居住的叫做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这边娑婆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的秽土，这个有净秽的两种，凡圣同居土有净土还有秽土。那我们娑婆世界是凡圣同居土的秽土，污秽的。那净土呢，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的净土，或者是兜率天的内院，那个是净土，也是凡圣同居，凡夫跟圣者共同居住，但是它是属于净土，所以它有净秽两种差别。那还有一种叫做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这个呢是阿罗汉死后所生的国土。你说啊，我证得四果阿罗汉死了以后到哪里？我们都说他是活着的时候是有余依涅槃，然后走了以后是无依于涅槃。这个实际上没有办法真正的说明 啊，他的去处，实际上他去的是就是方便有余土。那为什么称为方便有余呢？就是他是修小乘的方便法。不管你是修四谛啊，还是十二因缘，那你可以断见思二惑，因此你可以出离三界的生死，你就不会再来六道轮回。那你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好，所以它是阿罗汉死后所生的国土，它在三界之外，所以它是修小乘的方便法。这有余什么意思呢？还有剩余的什么货没有断，尘沙货没有断，还有无名41品无名都还在，尘沙无名都还在，所以我们说它还有剩余，叫做有余。方便是修小乘的方便法，有余呢就是还有剩余的尘沙无名货没有尽，没有断尽，它所生的国土叫做方便有余土。好，那我们明白佛有三身，然后依三土来说法。那我们圆觉经就是依什么常寂光土，进入这个常寂光土的境界。接下来讲啊，这个处所嘛，处成就就是佛说法的地方，就是都是在这个常寂光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说的。所以书上说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这个其实就是常寂光土的什么境界。这个入呢，入的意思不是真正有一个入相可得，不是。好，这边的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止息你一切的烦恼，恢复你原来清净的那个本性，那他现前止息一切的妄想分别执着之后，你那个本来就有的那个清净自然能够现前，你本来的那个智慧也能够现前。那你本来的那个智慧现前跟诸法实相相契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入。所以我们就说契入嘛，说你什么时候契入这个境界，那就是你什么时候你本来有的那个智慧跟诸法实相相契合的时候。一个是智，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智慧跟真理两个契合的那个当下，我们叫做入。所以你什么时候入境界，就是你什么时候你的智慧跟这个诸法实相相契合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称为入。所以它没有入相可得，不像门有进啊，有出啊，有出入相，那这个入是没有入相的。主要是你契合这个常寂光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称为入。所以佛呢，他要说法之前，他先入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那什么叫神通呢？神就是妙用难测，叫做神自在无庸，叫做通，就是神通莫测，通达无碍，叫做神通。这个指的是解脱德，因为常寂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密藏。好，所以现在讲的这个神通大光明呢，就是三德密藏同时具足。那神通就是指的解脱德，就体相用来讲它就是用，所以它是用大，是解脱德用大，就是以神通来比喻。那这个大呢，就是指法身德，就是体大，体相用嘛，体大。然后这个光明呢，就是般若智慧的光明，这个当然就是般若德，它是相大。藏就是含藏的意思，含藏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体相用三大，是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密之藏，所以叫做藏。所以它就是圆觉的本体，也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常寂光土，那它也是法性土。三昧正受，三昧是梵语，正受呢是华语，三昧就是正受的意思，它就等于是说梵语跟华语的嘛， 两个同时用叫做三昧正受，三昧就是正受的意思。可是你要说哎，怎么来去解释它，还是可以做一番解释。我们就知道三昧正受就是梵语跟华语同时来说明它这个境界。三昧呢是正思的意思，就说我们在定中，我们入定之后呢，你对于所缘境审正思察，我们叫做正思，审正思察。所以思啊，各位念过白法就知道，思是令心造作嘛，跟寻是不同，跟寻是不一样。所以他这个正呢，是说明他不是寻是啊，寻是就是粗跟细的分别叫做寻是嘛。它虽然是审正思察，但是它不是寻视分别的作用。那这个思呢，是简则它不是昏沉。因为有的人他入定，他会以为他是在定中，可是他浑浑噩噩的，他是落入一个细昏沉。就是说你入定的那个当下，你的第六意识是不清明的，你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思维的，那个时候那个是其实是一种昏沉的境界，而不是定境。所以他要特别讲说这个三昧啊，这个定境呢，它是不同于寻视。因为我们说哎，你要审慎思察，我们就会以为是分别嘛，就说你要对你的所缘境来，然后去做一些粗或者是细的分别，那是寻视的作用。可是现在讲的思不是，思不是寻视，不是分别。所以你虽然你的心攀缘在你那个所缘境当中去审正思察，可是不是叫你的心去做分别，对那个所缘境做那个粗或者是细的分别，那也不是落入一种没有办法思维的那种昏沉定的境界，也不是。所以它叫做，它翻成正思，正就是简别，它不是寻视分别，然后思呢，简直它不是昏沉。所以虽然在审正思察呢，但是并没有落入寻视分别或者是细昏沉当中，这个是三昧的意思。那正受呢，就是安住在藏中，刚才讲大神通光明藏，那个藏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德密藏，然后它也是常寂光土，也是法性土，那也是圆觉的本体。所以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正受安住在这个藏中呢，它就是安住在什么法性土当中，安住在常寂光土当中，不受诸受，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苦受啊、乐受啊、不苦不乐受啦，还是忧啦、喜呀、啊，都没有这些其他的感受，只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常寂光土的境界当中，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感受，我们就称为正受，这个才是正受。我们平常的那种感受都不是正受啊，真正的正受就是你的心是在常寂光土的那个境界当中，才是真正的正受。我们平常就是五味杂陈嘛，什么感受都有，那个不是正受。所谓的正受呢，就是说你的心是安住在这个常寂光土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不受诸受，就叫做正受。那佛还没开始说法之前，还没有开口说之前，他就先入法性三昧啊，这个我们称为入于神通大光明藏，我们就称三昧正受，这个就是法性三昧。他入的是他的自性，他先入到他那个自性当中，就是摄用归体，然后之后才从体起用。所以他是摄所有的用，然后归在那个本体当中，然后再从自性当中，然后再宣说一切的法，所以一切法都是从他的自性里面流露出来了。可是他要说法之前，要先入这样的一个境界。好，那现在讲的这个境界，就是法性三昧的境界，也就是常寂光土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好，常寂光的境界，他要先入这样的一个境界之后才说法。他不是佛说法，不是一开始就说，没有开口之前先入法性三昧。这个说明什么呢？像我们听经也是啊，说经的人要先入法性三昧，听经的人要先入法性三昧。我们平常读经看经的时候，也是要先入法性三昧之后你才看。 那你字字句句怎么样？刚才我们讲的就可以契入。我们很难破那个无明啊，那个智慧般若智慧很难开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这样子带着分别执着妄想，然后来听经，然后一面听海，一面什么打妄想，一面想想事情啊，不是想过去就是想未来嘛，哈、啊，当下也听得不清不楚，那就是因为我们听经之前没有先入三昧。那说的人也是一样，佛说经之前也是先入定之后才说。那佛为什么要先入定之后出定然后才说法呢？它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他要观众生的根基。今天来的这些人，他现在要说什么？之前没有说我先发通告说我今天要说什么内容，没有观机，看今天来的这些人，哎，适合听什么，他就入三昧来观众生的机，然后他才出定再说，那就一定能够契合当下的那个根基，好，众生的根基。那第二个呢，就说明他是由定而动，从由定而动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先入这个法性三昧，然后从自性当中来宣说了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都是由他佛的自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是由定而动的意思。佛先入定之后才说法，它有这两种含义。好，那他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不论是讲经、听经还是看经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先入法性三昧之后，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那个经中的利益，才容易契入。好，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诸众生清净决定，一切就是指十方三世。如来呢，现在又有不同的解释，如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本觉，有一个叫做始觉。本觉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觉悟的，这个叫本觉。可是我们不知道啊，也没有证得。哪一天开悟了，我们叫做始觉，开始觉悟了。开悟的当下，那个始觉的智慧，就是说始觉觉什么？觉本觉。你本来是觉悟的，可是你不知道，可是有一天开悟你就知道了，那个叫始觉，开始觉悟。那你始觉觉什么呢？就觉哦，我本来是觉悟的。所以始觉是觉那个本觉。那我们就用这个本觉跟始觉来解释现在讲的这个如来啊。所以这个本觉的真理我们称为如，能证始觉的智慧我们称为来，能够证得始觉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始觉来觉本觉嘛，所以这个始觉的智慧能够证得这个始觉的这个智慧呢，我们就称为来。那我们众生有没有如啊？本觉真理有吗？可是没有证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如而不来。众生是凡夫，是如而不来，好，所以只有始觉什么始觉证到那个本觉呢，我们才能够成为如来，就是始本不二的时候，始觉跟本觉，你始觉觉什么？觉本觉，然后始觉就不二了，对不对？因为你已经觉到那个本觉，始觉不二，那个我们就成为如来。好，光严，光严就是以光为庄严，所以不是以其他的宝物来庄严的。那这个光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长吉光的般若智慧的光明，它是以长吉光般若智慧的光明为庄严，叫做光严。那住持，住就是安住的意思，持呢就是任持或者讲保持。那就是说一切如来它都是住持在什么这个长吉光图的境界当中，以光为庄严，简单解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能不能住持呢？没办法，为什么？我们的六根攀缘外六层境界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安住，对不对？眼根一攀缘色尘就出去了嘛，耳根一攀缘声尘哎就出去了，所以我们不能用住，因为我们的心不能够安住。所以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永绝攀缘，永远断绝任何的攀缘。六根永远不去攀缘六层境界，你能够安住的好，那个就能够说你是住。啊，凡夫就没办法嘛。六根永远都是攀缘， 六尘境界，所以我们就没有安住。所谓的安住就是永觉，攀缘称为住。持呢，我们也是说，哎，我想要保持我的清净心，但是我没有办法保持我的清净心，因为我的清净心被怎么样，被破坏了嘛，所以我的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个就没有持。好，所以持就是认持的意思，是不失不坏，叫做持。你可以保持然后不失坏，这个就有持。那我们要保持什么都没办法，所以我们也没有持。好，我们也不能够安住，也没有办法保持。那现在讲的这个就是一切如来就能够住持在这个床及光土这个当中，以光为庄严的这个境界当中，这个长吉光呢，就是法身安住的地方，所以叫做住持。所以现在说法主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就入神通大光明藏。这个神通大光明藏就是什么？十方一切如来以智慧为庄严的境界，也就是如来所住持的境界，就是长吉光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佛刚才说入大光明藏，这个大光明藏是什么？三昧正受是什么？就是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相同的，跟下面一句其实也是相同的。那这个长吉光土其实它也是什么？是诸众生清净觉地。所以这个是就是指前面这个境界也是我们一切众生清净的觉地啊，只是我们凡夫众生不知道，也没有证得而已。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是呢，指的是前面讲的长吉光，它讲的是如来果地的境界。好，如来果地它所住持的境界。可是我们众生有没有？我们长吉光众生有没有？本来有啊，我们本来有啊。好，本来有是什么？众生因地有，我们还没有证到果地，所以我们众生因地是有的，也是有这个长吉光土。所以如来的果地所住持的境界，那我们凡夫还没有证得，那就是我们众生因地是本来具足的，长吉光的境界是本来具足的，这是是。一切如来光严住持就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诸众生清净觉地的意思，诸众生就是一切的众生。这个众生呢，就包含了九法界的众生，还包含了那个菩萨在里面。就是四十一品无名都还没有断尽之前，那个菩萨也在现在讲的一切众生在里面。好，不是只是我们凡夫，连菩萨都还在里面。你没有证得长吉光这个境界之前，无名没有断尽之前，都是现在讲的众生。所以一切的众生包含了菩萨在里面。好，只是菩萨呢，我们称为大道心众生，那我们凡夫呢称为苦恼众生，都是众生嘛，一个是大道心众生，一个是苦恼众生，名称的差别，可是都是众生。所以他这边讲的诸众生就是一切九法界的众生。清净，清净的意思是我们虽然本来有，可是现在不是，迷惑颠倒，迷真起妄，妄见有众生。可是虽然迷真起妄，妄见有众生，但是这个妄见呢是不会染污我们本来觉悟的心地，是不会被染污的，只是现在迷惑颠倒。可是迷惑颠倒会不会染污我们本来有的那个缘觉？不会呀。好，所以叫做清净，就是它不会被染污的意思。觉地就是本来觉悟的心地，本来是觉悟的，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迷真起妄，才会望见有一切法，有一切众生。但是即使是你现在迷惑颠倒，但是也不会染污你本来觉悟的那个心地。这就是是众生清净觉地的意思。一切如来证得这个境界叫住持，那凡夫不知这个境界，也没有证得这个境界，所以叫做觉地，本来觉悟的心地，但是没有办法像刚才我们讲的，没有办法什么安住保持嘛，没有办法安住保持这个什么长吉光的境界，所以叫做觉地，是本来觉悟的心地，但是没有办法住持。所以一切如来我们就用住持，那一切众生呢我们就用觉地。 这样子来说明他们的差别，可是都有一个是因地，一个是果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具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身心寂灭，那就是说这个寂是不动的意思，灭呢是不生。佛既然住在这个常寂光土，所以是这个法性身嘛。那个法身有没有身心的相貌？没有啊。所以我们说身心寂灭，就是因为法性身它没有身心的相貌，法身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就平等嘛，有生灭才不平等。那没有生灭呢自然就平等。那平等是什么样的一个平等的状态呢？就是都是圆觉本寂，都是在圆觉本寂的这个状态。这时候一切如来还有一切众生都是什么？都是在圆觉本寂当中，都是平等的，都没有身心的相貌，因为同时都入了这个常寂光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呢，是身心寂灭平等本寂，凡圣没有差别，都是同时入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个是比喻体身，体性很深。圆满十方不二随顺是用广，一个是讲本体常住常寂光的这个境界是讲本体，可是它要启用的时候呢，可以圆满十方不二随顺，这是它的用啊。所以一个是说明它的体身，一个是说明它的用广。既然和圆觉本体没有什么差别，跟圆觉本体平等啊，就是平等本寂嘛，那就能够随这个本体呢圆满周遍含果十方，这就是圆满十方的意思，就是从本体来起作用的时候呢，能够圆满周遍含果十方。不二随顺，不二随顺就是随顺不二的意思。我们刚才讲平等，平等就是不二啊，不二就是平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随顺不二，就是可以随顺平等。一切的凡圣都归在这个平等本具当中，所以自然就是随顺不二。所以譬如说生死涅槃本来是两个，现在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就叫做轮涅不二，轮回涅槃无二无别，这就是不二，不二随顺，随顺不二的意思。任何的都是凡圣不二，生土不二，通通不二啊！你也可以讲生土圆融，所以生土不二；可以讲凡圣没有丝毫的隔碍，凡圣不隔，所以凡圣不二；自他平等，所以自他不二；动静一如，所以动静不二。通通都是什么？都可以说他不二，生佛不二，净慧不二，通通都可以。就是在这个境界当中，通通都是平等的，因为平等，所以就不二，不二就是平等的意思。那在这个什么不二境界当中现诸净土，这个不二境是讲自受用身，你自己这个不二境呢就是诸佛自受用法乐之地，就说你自己安住在这个常寂光的，自己受用这个法乐，那是你的自受用。可是现在你要利益众生，所以要从自受用起怎么样，然后来宣说一切的那个佛法的内容，所以从自受用怎么样到他受用，这个就是于不二境现诸净土的意思。在这个不二境界的当中呢，现起诸净土，然后为十二位的法身大士，就是圆觉有十二位法身大士，为他们来宣说圆觉经。所以他就是从这个自受用呢现起他受用，一个是自受用法乐，然后现起他受用法乐，这就是于不二境现诸净土的意思。现呢也是从体起用，现起从这个自受用生土呢现出他受用生土， 然后为十二位法身大士来宣说《圆觉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意施功德，不计一切，
不计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